当中也看见神的恩典啊。其实我没有大家所想象那么坚强，我也经历到这些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啊，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相信神要全然的医治我，让我成为一个里外都健康的一个人，来服侍他，来真正建立一个里外都健康的一个教会。阿们吗？我们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感谢神。今天是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来敬拜，非常重要。在一年的一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挥别了2014年，迈向一个新的开始。相信大家应该有许多的期待，大家预备好要领受神的祝福吗？2015年的新的祝福吗？阿们吗？我希望大家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不只是好像固定的礼拜天来聚会崇拜，而是带着一种期待，说主啊，今天我要遇见你，今天我要让你触摸，我也要触摸到你的心，让我们的每一次的聚集就带着那满满的祝福回去我们的工作岗位，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语，不多，所以我们同声同心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2章18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北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新郎跟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并且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你身上。主啊，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帮助我们的心就单单的对焦在你的身上。主啊，不管外面如何的温度高，主圣灵，我们恳求你吹起了凉风，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平静在你面前。我们也恳求圣灵这时候就来充满我们。主啊，围绕在整个会场当中，主啊，透过你的仆人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你的话语可以深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能够来苏醒我们的心，能够来更新我们的心。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将孩子身体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每一时刻都需要靠你的恩典来度过。主啊，求你这时候来托住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灵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新皮带，我是君尊的传道人。跟我念一次好不好？预备，来。新皮带，我是君尊的传道人。再一次来。新皮带，我是君尊的传道人。跟你旁边的再念一下这个题目好不好？我是君尊的传道人。 OK， 刚刚读了这一段经文是有一点点的背景，也就是在当时候的婚礼，当时候的婚礼之前呢， 就是有新郎，新郎会有陪伴之人跟他一起饮酒作乐，好像现在的 bachelor party。 好，当这是讲了一个婚礼，那么婚礼之前会有一个光杆派对， OK， 就是说结婚前，那么有几没有结新郎会跟他的几个陪伴之人会有个 party， 那么会延续几天的时间，然后才一起去迎娶新娘。那时候陪伴的人呢就要感到失落了。那么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为什么他们都禁食，而耶稣的门徒却不禁食呢？耶稣针对他们的问题却提到了一个旧皮带新皮带的事情，把这个答案给他们，好像两个不太相关，但是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经文确实是非常有关联的。好，我们先来看禁食跟欢乐的部分。禁食的跟欢乐的部分，在圣经里面禁食常常是跟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在祷告的时候禁食表示一种谦卑忏悔虔诚的心，通常呢会在急难或者是征战哀恸的时候来做禁食祷告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禁食祷告。那么法利赛人他们的禁食呢，只是因为时间到了，行程表排到这时候要禁食了，所以他们去禁食了。他们不知道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仪式在他们的行事历上面说，这时候要禁食了，那就禁食吧。为什么禁食不知道，因为规定嘛，所以就失去了那个原本的禁食的意义跟目的去了。那里面的新郎呢指到的其实就是讲到的耶稣，耶稣来回答他们的时候说新郎跟陪伴的人，这时候讲到新郎其实就是讲到了主耶稣。那陪伴之人呢就是他的门徒，讲到了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伤心呢？请问开心还是伤心？开心啊，因为跟耶稣在一起，耶稣教导他们神的话，耶稣来施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门徒跟耶稣在一起是非常开心的。什么时候会难过呢？什么时候会难过呢？什么时候会难过呢？当圣经上面讲到说新郎要怎么样离开他们，如果你看英文更奇怪，那个字那叫be taken from them， 这个新郎要被拿走的时候讲到是什么呢？讲到当耶稣基督要被那些人捉拿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新郎要被拿走的时候，这时候门徒是开心还是伤心呢？就要伤心了，这时候才要禁食了，才要禁食了。所以耶稣再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再告诉法利赛人，什么时候该禁食什么时候该喜乐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部分也讲到了是怎么样，讲到了新布跟旧衣服。我们刚刚看到了21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了，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当时候的物质缺乏，衣服破了也舍不得丢，会在衣服上面怎么样？会在衣服上怎么样？就补丁嘛，补两个洞，破了就拿一块布补一下，但是很难会找到原本当初这个衣服的布，所以会拿另外一个布来补上去，叫衣服的补丁。不过呢现在有专有名词，当时候叫补丁，现在呢叫做时尚，有没有听过？现在特别买一件新衣服来，一定要把它挖个洞，剪一个洞，把它扯了弄了旧旧的再补上去，所以当时候叫补丁，现在叫做时尚流行。 那么新布因为没有说过谁，新布因为旧的衣服已经洗了好几次了，已经说过谁了。新布因为没有说过谁，如果用在把它缝在旧衣服上面，我想做妈妈了最清楚了。如果你把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面，这么拿去洗的时候，结果怎么样？新的布就会怎么样？缩水了，旧的布不动了，结果呢，整件衣服怎么样？就报销了，就破掉了，是这个意思了，是这个意思了。那么在圣经里面，衣服这个字常常是代表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品格。衣服代表我们这个人，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么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面，表示我们这个人不愿意彻底丢弃我们的旧人的思想跟行为，想要借着一些的宗教，借着一些的外表行为的义，能够来达到拯救跟成圣的一个层次。结果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外表看起来 holy holy， 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标准的，好像个很棒的一个宗教徒，但是里面乱，里面烂，只有自己最清楚。外面人家看起来，哇，这个人好好哦，哇，这个很非常好，但是却还是一个旧衣服缝在，然后想用新布来缝在我们的旧衣服上面，结果就变成了四不像，四不像，这个人就也会变成奇奇怪怪的。第三个，耶稣也特别讲到了新酒跟旧皮带的关系。在这边22节，耶稣也用了这个比喻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新酒代表新酿的酒，新酿的酒呢，它的发酵力比较大。新酒呢，也象征了圣灵，新酒也象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新的生命。这个新酒，这个神，这个圣灵，使人喜乐，有能力。那么皮带是什么呢？皮带就是犹太人拿来装饮料了，装水或装酒来用的山羊的皮带。我们可以看到旧的，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旧的皮带呢，是因为时间成一段时间了，那么而缺乏伸张力的弹性，不耐久。如果新酒放进去了，酒就会发酵，新酒发酵特别多特别大，所以它不耐新酒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发酵以后，发酵就会胀起来，所以呢，这个旧皮带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破掉了嘛，就破掉了嘛。那么新酒呢，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旧皮带也就代表宗教传统的仪式，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就想用我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旧人的思想行为来承接耶稣基督的丰富跟完全。弟兄姐妹，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用我们的旧人来承接我们神的这样的丰盛，这样的一个完全呢？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那么才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新酒。所以我们要丢弃我们的老我，丢弃我们的思想，旧的思想跟行为，成为一个新的皮带，来承接新的恩膏与祝福。这就是耶稣来回答法利赛人，他们来质问耶稣关于禁食的事情。耶稣讲了很多提醒法利赛人，重点不是来做禁食来祷告这件事情，重点是我们预备好没有来承接神的祝福。法利赛人 跟文士，他们坚持旧有的宗教传统包袱，不愿意丢弃旧的皮带，成为新的皮带，以至于徒有金钱的外貌，却失去金钱的实质，与神的国无份。法利赛人三年多的时间在耶稣旁边围绕，很可惜，却与神的国无份。耶稣不但跟法利赛人讲这件事情，请问还有谁在听到耶稣讲的比喻？除了法利赛人，还有谁？还有谁？还有门徒，不是吗？是不是？当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门徒也在耶稣旁边。门徒听到耶稣的比喻没有？有没有听到？哎，回应一下，有没有听到？有。这十二个门徒都听到耶稣讲的这样的教导跟这样比喻，请问这些门徒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没有？有听没有懂？有听没有到？虽然听到耶稣讲，哇，你看耶稣教训法利赛人教训得多好，可是门徒却没有想到自己。这段圣经同时，这段比喻同时，耶稣也在教导门徒。可惜的是，门徒这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这么亲密，跟他天天的吃喝拉撒睡三年半的时间，看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听了那么多的教导，请问门徒得到了没有？得到了没有？都不敢回答。得到没有？没有得到。他们学了很多的知识，门徒从耶稣身上学了很多知识，但是能就是旧皮带，能就是旧衣服。哎，说牧师你怎么那么直接肯定的说门徒都没有得到呢？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这十个门徒有什么反应？一个是卖了耶稣，十一个跑光光。你从最后的期末考来验收耶稣三年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培养这十二门徒，最后期末考是怎么样？满江红，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过关。可以看到这些人只是把耶稣当作他们达成个人的目的的一个工具，把耶稣当作其中一种宗教，希望透过耶稣达到他们的权力，达到他们的财富，达到他们地位的期待。刚刚锦妮讲得很好，我们期待耶稣，我们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是期待耶稣啊，你得帮我拿到身份，耶稣啊，你得帮我拿赚到钱，耶稣啊，你得帮我找到老公，帮我找到太太，你帮我升迁，你帮我买到房子，耶稣你医治我。如果你只要干一件事情，我就相信你，如果你不帮我干，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啦。这就是门徒三年半的时间看了那么多神迹奇事，最后碰到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哈，耶稣你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耶稣你不是要做王，耶稣你不是要把罗马人赶出去，结果你怎么就要上十字架就死了呢？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明白，所以在那个关键时刻一片倒，全部结束了。很可悲，他们有听没有到，有听却没有明白。弟兄姐妹，我们从历史当中要学教训，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学教训。不是说你每一次来聚会，你每天读圣经，你就一定可以得救成圣。门徒跟着耶稣三年半没有得着，法利赛人每天盯着耶稣没有得着，因为能就是旧皮带，能就是旧衣服，他们无福消受，无福消受耶稣这一位的真正的天国的丰盛跟完全。我在这一段，法利赛人跟文士门徒都是无福消受的一个状态， 在天国门口了，却没有进到天国；在耶稣跟前了，却没有得着耶稣，只是得着了很多的宗教知识罢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在生病治疗期间特别心有感受，怎么样的感受呢？山珍海味怎么样？无福消受。大家知道我最喜欢吃了。可是在生病的时候，山珍海味、人参补品，我一样都不能碰啊。因为身体的关系，吃也吃不下，吃的也拉出来，吃了也对身体不好，明白吗？不是上帝不愿意祝福我们，而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福气，有这个身量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呢？我们常常只是定睛在那个小小东西，但上帝其实要把更大的给我们，只是我们觉得不，我玩那个小的就可以了。所以在2015年一个很重要的期间，就是我期待在2015年这一天，在今年的当中，神要给我的祝福是什么？大家期待吗？期待吗？大声一点，其实要期待的。你知道吗？你要对上帝有期待，每一次聚会你要期待的。你要期待不是期待人，你要期待神。不管今天谁在上面讲话、带敬拜、服侍任何事情，说主啊，我要见到你，我要见到你，我要期待见到你，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对2015年也是一样，我们对2015年的期待是因为我们对神有期待。我们可以跟神大大张口，神就大大赐福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他乐意给我们，我们需要凭信心，我们需要一个单纯的心来向他大大的张口，那么他就大大的乐意赐福我们。重要是我们的器皿够不够大，够不够大来装这些的祝福呢？所以2015年新的恩膏跟祝福要用新的皮带来承接。跟我念一次好不好？新的，预备，来，新的，那么弟兄姐妹，如何成为一个新的皮带呢？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旧的皮带承接不了上帝伟大的祝福，那我们要成为新的皮带。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皮带呢？其实并不难的，没有那么玄的，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圣经里面看怎么样能够成为新的皮带呢。而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基本，就是一个基本的真理，重新对焦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的地位，重新把我们，其实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地位已经有了，只是因为生活的忙碌跟这些的挑战常常模糊了我们的身份、使命跟地位这个问题。我们失去了焦点，以至于我们原本是丰盛的，可是我们却成为怎么样？贫穷的。我们原本可以承接了，我们成为小鼻子小眼睛了。所以让我们回到圣经，重新来再次对焦。 OK， 所以我们来看成为新的皮带。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9，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再读一次，预备，来。我们的新的 国民，我们是新的国民。这边讲到说，被拣选族类，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因着信了耶稣，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我们因着信了耶稣，不仅仅得着永生，不要忘了，信耶稣除了得永生，还有后面的一大堆的东西 bonus 全部加进来了。是什么呢？我们成为了被拣选的，拣选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是 chosen people， 我们是特别被拣选的。不要以为是你决定来信耶稣，是圣灵给你的感动，所以你来感动来信了耶稣。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成为那个特别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脱离了黑暗，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子民。在这里，在地上聚集，在这里聚集成为了教会，在这里聚集成为了教会，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不要忘了，我们不单是个体，我们也是一个 kingdom， 我们也是一个国度。在这里教会代表了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在这里手牵手心连心，一同进入到神的国，得着永远的生命。很棒的。第一个，我们是新国民。跟我说，新国民。我们不但是新国民，而且我们还有个新的使命。这边讲到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光明者的美德。光明者就是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神要我们不但自己得救，也要将，他也特别把传福音的这个特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我常在想，上帝如果要传福音，他找我们实在是太没有效率了，是不是？他只要在天空找两个天使，在天空吹金喇叭，信耶稣，不信很快就要审判。你猜大家会不会信？所有的电视台来拍，确实是天使。你说是不是？大家都信，很快嘛。我们这边传了半天啊，信耶稣，哎呀，算了，哎，不要跟我讲这，你老是讲耶稣。可是神却把这样一个 privilege， 把这样一个传福音，我们好像一个天国的大使，我们在这边来宣扬天上的这样的美好的信息，我们代表上帝，代表天国，来把这样的福音传达到这世上的每一个人的当中。那么他把这个传福音的特权给了我们，同时呢，也让旁边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美德，也就是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神美好的见证，引导人到耶稣的面前来。这叫做新的使命。第三个，我们不但有成为新国民、新使命，我们还有新的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什么呢？君尊的祭司。什么是君尊的祭司？你看英文更棒， A royal priesthood， 就是我们是皇家御用的传道人。谁是皇家御用的传道人？这么小声，再一次，谁是皇家御用的传道人？非常好。这一段圣经不是写给我的，不是写给菲利牧师的，不是写给同工，写给谁的？还是很小声，你们太不确定自己的地位了。写给谁的？非常好，说一个字，写给，非常好，再一次，写给谁的？非常好。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已经得着站在那个地位当中，你就是皇家御用的传道人。明白吗？这不是我说的，上帝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皇家御用的传道人。弟兄姐妹，确实很不容易接受这个观念， 因为从旧约来说，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祭司并不容易的，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祭司的，可以成为传道人的。我们从旧约来看，只有亚伦的后裔，也称为一利未人，他们才可以做祭司，明白吗？以色列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的，只有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叫利未人，是亚伦后裔的才可以做祭司，其他人门都没有。所以做祭司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啊！做祭司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他们在神的面前敬拜神，他们来为百姓祈求，我待会会讲到他们的职责，他们就是管理看守会幕或者是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同时也办理献祭的事宜，也为百姓代求献祭，这是一个不得了荣幸的职分。我在说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少数少数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到了新约呢，到了这是旧约大祭司，所以那时候穿这个衣服出来是何等威风的哈，你明白吗？那时候穿这个衣服不是随便人都可以穿的，所以你要明白当耶稣的时代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为什么那么耀武扬威呢？因为他们是少数的族群，只有他们才是祭司。可是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帮助了我们，到了新约，到了新约，我稍微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我们的地位。到了新约我稍微分两个部分，首先先讲教会的传道人，好吧，我花一点时间，因为弟兄里面对这个部分不是太清楚。教会的传道人，譬如说我特别讲，就是像我叫做李牧师，教会的传道人，菲利牧师，牧师，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他的条件当然第一个，做传道人一定要是基督徒，不但是基督徒，而且需要有从神来的呼召跟侍奉果效的印证，这是在教会。今天我要在教会里面做传道或做牧师，我需要两个部分，第一个我需要清楚这是神呼召我做的，在这边牧养，我在牧养治理带领教会。为什么要呼召呢？我服侍了这么十几年来，我发觉到非常重要呼召，因为这个真不是人干的。我以前是录音工程师，所有什么费玉清来到我的录音室都要跟我鞠个躬点个说李老师好，我说好，旁边站着。可是我做传道人一样，谁理你啊？我觉得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是全世界最没有果效的一个工作，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可能得到果效不成比例，你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心思意念，他说翻脸就翻脸的，不要给你任何理由的，后面戳你一刀也无所谓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呼召，你根本走不下去的。人生有高潮有低谷，教会增长，哇，弟兄你们爱你，你当然服侍没问题，大家骂你恨你攻击你的时候，你还走得下去吗？想想这些歌星都要叫我老师，我在这边受什么窝囊气呢？是不是？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怎么走得下去呢？所以神的呼召代表上帝给你最后的支持，就算教会都没有人，剩下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我还是会继续坚持走下去，这叫做神的呼召。它不是一般的职业，说换就换，它需要是一个终身职，而且第二个它有侍奉的果效。也就是说我不是今天有个冲动说啊，神啊你呼召我做传道，我就赶快读神学院，我就赶快做牧师。错，其实我们教会有七八个人都想做牧师，都想去读神学院，抱歉都被我拦下来了。我说你需要有侍奉的果效成为你的印证，如果你一个小组都带不好，你怎么可能带一个教会呢？ 如果你一个小家都带不起来，你怎么可以带一个小组？你小组都带不起来，你怎么可能带一个教会呢？如果你没有侍奉果效的印证，我不是要讲到这个功利主义，而是这个印证是从神来的。在教会你们的侍奉能够做起来，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是因为上帝做你的后盾，来印证他对你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看到我们平常有没有侍奉的果效，加上神的呼召，这时候去做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比较不会出问题，免得将来害人害己，是不是？所以他的职责呢，做牧师的职责，传道人职责，就是牧养治理，带领教会，宣扬福音，还有转化城市，很重要的。不是只有在这个围墙里面，这是我们的范围，不是切树是我们的工作，心灵是我们的工作，整个澳大利亚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眼光要看清楚，要明白，我们要 transform 这个 city。 这是传道人要带领，不是我，不是牧师而已，是要带领整个教会来 transform 整个的城市，这是传道人。 OK， 我们大概有些称谓我稍微介绍一下哈，免得大家搞不清楚啊，教好多称谓。第一个，实习传道，大部分就是神学院毕业以后，那么来到教会来开始侍奉，大概我们就给他一个 title 叫做实习传道，做一阵子，那么差不多了。或者是神学生来这边实习，我们叫实习，实习传道，做一阵子，觉得哎还可以了，做传道，做传道差不多了，没有阵亡了啊，没有阵亡了。通常在这个时候就会阵亡了。真的真的，我以前读神学院，我毕业的时候没有发毕业证书啊，是我毕业以后侍奉了一年啊，没有阵亡了，隔年再回去领毕业证书。这是我们的神学院，明白吗？也就是说你出来侍奉，因为你读书是一个理论，实习还是一个理论，你真正上了战场，你才知道到底你当时候的呼召，到时候神对你呼召还有你的感动是不是正确。就是你服侍了一年，你发觉到跟你想象的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你就不用回去领毕业证书了，你就早点转行了。不要服侍做了几年以后想转也转不了了。所以从传道，如果你有侍奉，而且侍奉了喜乐，而且有果效，我们就会经过考牧考核，那么再案例成为牧师。 OK， 这是一般教会。但是有些教会呢，他们也有牧师，可是他们没有这个牧师的 title， 他们的 title 叫做长老，其实就是牧师啦。那是什么呢？像长老会。为什么叫长老会呢？叫长老智慧。基本上他们的长老基本上就算牧师了，基本上是这样，但没有一定哈。所以像圣经里面的使徒约翰，他的 title 不是牧师，他的 title 叫长老，明白吗？所以长老也可以叫做牧师了。还有叫做监督，监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牧师了，但是很多 title， 英文更多 title， 什么 reverend 啊 pastor 什么一大堆，我就没写英文了啊。中文来讲，监督谁呢？像提摩太就是监督，圣经里面的提摩太他是监督，其实他在做什么？就在做牧师的事情了，只不过他的 title 叫做监督。那谁用监督呢？就像基督之家的寇世远牧师，寇少恩的爸爸，他叫寇监督啊。那么所以他其实也在做牧师的工作，但是他叫做监督。还有负责弟兄，他在做什么工作？他说负责弟兄做什么工作？联想一下，负责弟兄做什么工作？猜猜看，做什么工作？大声一点了，没关系，说错没关系。来，负责弟兄做什么工作？大声一点，我听到，大声一点，非常好。 负责弟兄其实就做牧师的工作，像谁呢？尼托森啊，尼托森是影响中国教会历史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有没有 title？ 他的 title 叫做弟兄，明白吗？他的 title 叫做尼托森弟兄。可是哪一个牧师，哪一个弟兄你们不尊敬他？哪一个人不知道他就是牧师？可是他所成立的基督徒聚会类似这样子，他们就坚持不用任何的 title， 他们叫做负责弟兄。上个月有一个江守道弟兄来到雪梨，是不是？我都想去听他讲道，九十几岁了，他就是基督徒聚会。他的 title 是什么？请问他的 title 是什么？弟兄。但是谁都知道他就是牧师，只是他没有用任何的 title。可是他确实就是在做牧。其实 title 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谁负责。这个教会出了事情，谁要负责？就是我负责咯。那么基督徒聚会也是一样，基督徒聚会是整个华人界里面最大的一个支派，他们有100万的会友。在20年前我就知道他们有100万的会友，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对，我们导读是跟他学的，他非常重视读圣经，他们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好。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一年的时间就在他里面聚会，花了时间，非常非常好。只是他没有用这个 title， 牧师的 title， 但是确实是我们清楚知道，他们其实负责弟兄就是牧师的意思。 OK， 那么这个称谓大家稍微明白一点点好不好？就让介绍一下。那么做牧师的呢，大概有几个，时间来说，有全职的传道人，有半职，有代职，就是 full time， 他是全新的，就是说这个薪水是由教会来提供，是全新的或半新的。比如说我一半时间在教会做，一半在外面做，叫做半薪半职。那么还有一种叫做代职的，就是无薪的传道人。那么薪资是由教会来提供，请问来源是谁？来源是谁？答案都写这么大，不是，配合一下来。来源是谁？来源是神。我的老板不是我们的圣公联席会，我的真正大老板是上帝，明白吗？但是我要服在圣公联席会的权柄底下，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在这边打一个工，我的大老板是上帝，一切的来源都是从神而来。这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要清楚明白的一个观念。好，我先跟大家分享，这重点是讲到我类似这样，我跟菲利牧师这样子了。 OK，再来就讲到了职场传道人。我用了几个字不太好听，我找不到更好的字来用，叫还有一个名词，职场传道人还有一个什么名词？来，把中文英文一起讲一下，来，预备，中文卧底传道人，还有呢英文 undercover minister， 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感谢主，今天你明白了。 OK， 职场传道人就是说教会传道人，我的工作范围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来负责牧养治理带领整个教会弟兄里面往前走。职场传道人就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这就是你传道的职场的范围，明白了吗？稍微明白一下哈，这叫做职场传道人。上帝现在放你在什么的地位当中，你就在那个地位里面做什么？大声点，传道人，跟我说一次，传道人。不是只有在教会做传道人，乃是在我们的职场来做传道人。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特别用这个字，大家还记得这是谁吗？ Undercover agent， 是不是007？我们都知道好像是一个双重的身份，他是一个间谍， 同时他用不同的身份呈现在外面出来。职场是身份的掩护，传道才是他真正的主要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做职场传道的条件是什么呢？每一个基督徒，请问是谁？太小声了，请问是谁？非常好，你不是站在这里就坐在那里，二选一，没有灰色地带，明白吗？要么你就站在我这个地方，要么你就坐在底下，请问你喜欢站在上面还是坐底下？对不起，你得选一个。其实站在上面还不错的，你可以天天亲近神，读圣经，祷告，多好。你不是站在上面就坐在下面，你不是在教会做传道人，你就在职场做传道人，二选一，没有灰色地带。因为这是圣经说了，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传道人。而成为传道人，抱歉，你必须先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资格，除非你信了耶稣。他的职责是什么呢？你就在牧养治理所在的职场。如果你是公司， Robert 开了眼镜行，他牧养他的职员，明白吗？他牧养那个店面，他牧养那个 shopping center， 他就是在地的区长，明白吗？如果你在做什么工作，那个你是学生，好 ，Unis， 你在做学生对不对？你不是啊，毕业了这么厉害，哇！我还想说你还做学生呢。OK， 智兴是不是？智兴你还是学生是吗？你在牧养治理谁？同学还有谁？非常好，他的来给他拍拍手。哎呀，他的工作。他就在牧养治理他的同学跟他的老师，还有甚至于他的学校。这是上帝赋予你现阶段的工作，明白啊？将来你会不会一直读下去我不知道。你总要毕业吧，还是会一直读下去我不知道。但是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上帝赋予你在你现阶段的职场当中做传道人。怡萍，你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Housewife， 所以他的角色是太太，还有呢，妈妈。请问他在牧养治理谁？
三个小孩。
他的孩子还有谁？还有她的老公，还有谁？她的邻居，还有谁？公公婆婆、妈妈爸爸。你要明白，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生了孩子，我以前在外面叱咤风云，现在我竟然在家里面每天哇喂奶啊、吃饭、煮饭、烧饭，哦，好累哦，一点没有成就感。No， 不要搞错了，就是我们的焦点没有弄清楚了。上帝现在把你放在 housewife 这个角色，就是让你治理牧羊你现在在的职场。你的孩子你怎么样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你怎么样帮助你的老公更加的爱神，你怎么样更好的成全你的老公，你怎么样让公公婆婆看到这个家庭信耶稣是何等的美好，让你旁边的邻居看到这个家庭真的不一样。当你在做的时候，你就在做传道的工作了，不是站在上面才叫传道。你们全部是 undercover minister， 你们全部是上帝所派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地方来宣扬他的美德的。所以他的称谓是什么呢？像 Robert 我们叫做老板牧师，明白吗？他有两个 title， 他是那个店的老板，同时呢他也是牧师。职员的像 Simon， 他是职员，但是他也是什么？你也是什么？好小声啊。现在没关系，我们都自己人，暂时暴露你的身份一下，没关系。你是除了你是职员还是什么？哎呀，给他拍拍手。现在我们都自己人，没关系啊，没关系。回到职场就暂时不要特别讲，我是牧师哈、被你旁边人打，我不管你。我们要有智慧啊，所以学生牧师、妈妈牧师，我们要明白这个称谓。那么时间呢是什么 ？Full time， 有没有什么时候你不做妈妈的？有没有？一平，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不？今天我不做，我不是妈妈，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他是 7-11 24 hours a day， 就是牧师。他们的薪资是谁提供呢？三百，你的薪资谁提供呢？公司，很好。一平，你的薪资谁提供呢？非常好。但是不要忘了，来源是谁？大声一点，谁？非常好，这个观念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事情？等一下我会特别说明一下。所以我们的时间全职，我们的薪资看起来由公司、由家庭提供，但你要知道，这一切的来源是神提供的。OK， 这是我们双重身份。007有时候会以 Playboy 花花公子或者是大老板的身份出现，他开着跑车，花钱如水。为什么？为什么007要开着跑车花钱如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任务需要啊，他需要摆出那个派头，人家才理他了，他才可以得到他要的情报嘛。所以他开跑车，他花钱如水，他是为了他的任务所需，他要做这个事情。什么时候007没事的时候就开着跑车花钱如水，你觉得他的老板会对他做出什么样的结果啊？什么时候他就以为他就是大老板，他就是花花公子，他可以随便的花钱呢？他结果会怎么样？老板就把他炒鱿鱼了。你有没有搞错？你是谁啊？你花的是国家的钱啊，不是你自己的钱。当时叫你花钱是为了任务的需要，让你去开跑车随便撞撞，花钱随便开开，是不是？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谁。好，接着下来，我特别感谢神 Eric 帮忙安排了几位弟兄里面帮我们安排一个短剧，好不好？想不想看一个短剧？好，我们来请他们上来短剧。
好，我今天要买一个适合我的珠宝。
哎，小姐，欢迎你的光临。今天想要看些什么？
可以给一个最新款的给我看一下吗？
找找。小姐，你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店里的经典款。
我是要最新款。
你知道最新的呢会过时，经典可以流传。
哦。那这个有什么特别？
我们这个珠宝呢，你看这个色泽，这个大小，都是从海南手工一颗一颗挑出来的，就是物超所值，在别店绝对买不到这种东西。
真的吗？
戴上去，你戴上去一定是贵气逼人，天仙女下凡。
这真的是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都是
真的，
真的、哦，
买就值。
你觉得值得吗
？Buy now or cry later。
好，
真的。你再考虑一下，你看一下。
好，让我再想想看。
很好看的。哎，我先把给我太太那串了。
是啊，先生，就是上次买的那串。
我跟你说哦，这个珍珠啊，买到就赚了，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让我看一 当时我买回去给我太太的时候，她非常喜欢，看这颜色，这颜色，这亮度，看这大小，找不到的。
是大小姐，
你戴上这双珍珠，刹那间天之娇女。还有一个特点，我让你看一下，来看一下，
哇，好亮哦！
这不但是珍珠，这还是夜明珠，哎，你知道吗？你戴上它，太亮了，
得了，老公爱死你了。
我未婚呢，
以后老公爱死你了。
好，让我看一下，
再看，真的很好。如果你不买的话，我。
哦，这真的好漂亮哦！
一颗一颗都是一样的，
真的哦。好，那我就买好，你帮我包下来。
小姐，你做了一个非常
好，而且真的是买就值。
好，我们给他拍拍手。Yeah. 好啊，不要下去，不要下来。来大家看懂这个戏没有？我稍微做一个比喻一下哈，来，珍珠借我一下，不一定会还你。
也不是我的，
蛮好的。好，这个戏呢，啊，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抱歉，今天时间拖一点点哈，难得讲，我憋了半年了，讲一下。这个珍珠可以讲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上帝，这是非常宝贝的珠宝，世间。没有一个可以跟他比的，我只是比喻哈，这个珠宝还有，但是这位耶稣是世界的无价之宝。那么他呢，就是谁？老板，老板是谁呢？就是我。你可以看到我不太会推销，明白吗？我老实人，对，我就老实人。当我要推销把这样的珍珠给这个顾客的时候，这位就是慕道友，可能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牧师。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说啊，介绍这是李牧师，哦，李牧师就离他远一点点，明白那意思吗？哎呦，李牧师就是来说教的，就是每一次来讲耶稣的。所以当他听到哦，李牧师，他马上就把他墙就就筑起来了，明白吗？这是人之常情，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是正常。他觉得，哎，牧师就是推销耶稣的啦，就要跟我讲宗教。哎，我真没兴趣，烦不烦呐？烦不烦？明白啊？这是一般人，就是说，当这位老板要推销这么好的珍珠，这珍珠确实好。可是当要告诉这个慕道友说，哎呀，信耶稣何等的好的时候，大家想说，你是老王卖瓜，怎么样？自卖自夸。所以他推销了半天，他说，哼。我再想想看，明白吗？那这位是谁呢？老王，小王，小王就不一样，老王跟小王不一样。小王是谁呢？是谁？是谁？就是你们坐在底下的人，明白吗？小王就是你们每一位，这位老板就是站在台上的。小王就是坐在底下的，他曾经是慕道友，但是他买了这个珍珠，他信了耶稣，所以当他再次回到这个店的时候，他也在看还有没有别的珍珠。本来就是信耶稣不但得永生，而且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断的在挖掘上帝的丰盛，是不是？我们在那看到神的话语的美好，看到圣灵的果效，我们不但在那挖宝，所以小王再回到这个珠宝店再去看别的东西。可是刚好看到这位慕道朋友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看看看我在跟他传福音，哎呀，真是我听了我也不想信。可是小王就不错啦，他看，哎，你也是顾客？是啊。你不是牧师？不是。哦，他的墙就放下来，明白吗？哦，你是干嘛的？啊，我是做会计的。哦 ，OK，OK。那你要干嘛？我也想看看有没有别的珠宝。哦，哎，你买过吗？哎，之前买过，确实物超所值。我买过这个东西之后，哇，我这个我的老婆，我的丈母娘开心的不得了，所以我才回来再买别的。他一听到，哦呦，你原来就买过了是吧？不错吗？真不错。所以。请问谁的说服力比较强？ 小王的说服力比较强吗？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有时候牧师好像传福音是牧师，是我跟你讲，牧师传福音他比较没有果效。我不是在替自己找借口哈，你要听牧师就赶快把墙举起来，不要跟我讲，离你远一点点，明白？你是谁？哎呀，我是 fashion， 我是 model， 哎呦都要贴进去。我跟你讲，最好传福音是谁呢？就是做医生的，明白吗？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医生说什么你都说哦，是，医生说什么全部都是，我不骗你的。所以我们职场，如果这个怡萍她懂得在家里在邻居，她做了敦亲睦邻的工作，她来传福音比我去社区跟她邻居传福音，她做的比我有果效的多了。因为他没有带着我的色彩，牧师的色彩，他就是曾经是顾客，他用过的使用者，那么来告诉大家这个珍珠是何等的美好，这样明白了吗？好，我们再次给他们拍拍手，谢谢他们。好，谢谢。 OK，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关系，我们要有个观念要突破的，就是一个可悲的观念，就是以为我们用拿钱作为工作或服事的标准，公司给的桌做好一点要负责任，主管交代的要完成，没有办法上班要先请假，教会是义工不拿钱的，可以马虎一点不用负责任，组长交代的有时间再做，没有完成的也不用报备。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就模糊我们的焦点。我常说，其实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它的品质理论上应该比在外面公司做的品质更高。我们在这里不是为钱做，我们在这里是用我们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敬拜神，我们做的应该是比外面做的更棒。可是我们的观念是，我们怕老板却不怕上帝，我们怕我们的主管却不怕我们的小组长，严不严重？因为老板我不听他就把我 fire 了，上帝无所谓，跟他耍耍赖无所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罪了神，这就是旧皮带。我刚刚前面讲了，你跟老板拿钱来源是谁？你跟教会拿钱来源是谁？一切的来源都从神来，为什么教会做事情可以随便，在公司就不敢随便呢？所以如果我们的观念没有突破，我们就自己成为那个旧皮带，就承受不了那个最大的祝福。好，最后我特别要讲，我们一定要第一个，整个来说，我们要丢弃我们的旧皮带。首先，我们要除去圣品阶级的观念框架。这个圣品阶级是从天主教来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告解，就是你要认罪呢，需要透过神父帮你祷告，你才可以罪得赦免。这个不合圣经的。牧师的祷告，牧师的祝福才有效，这是不合圣经的。牧师才能主持圣餐，才能替人施洗，这是不合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明白这意思吗？圣经说什么呢？告诉我们人人都是什么？祭司，君尊的祭司。我们先要把这个观念除去，否则我们就卡在这个圣品阶级观念，就像法利赛人卡在旧有的传统的观念里面去。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请问谁是义人？谁可以成为义人？这么小声，观念都不清楚，谁是义人？非常好，义人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人好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成为义人，所以我们每个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我感谢大家非常尊重 我这个牧师的职分，我非常谢谢，非常爱我，非常尊重我。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迷信，不要迷信牧师这个 title。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牧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只要凡事照着规规矩矩去做就可以了。第二个，我们要除去老我的思想跟行为。门徒三年半跟着耶稣没有改变，到最关键时刻全部跑光光，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门徒被圣灵充满，老我死去，让新酒灌满在新皮带里面的时候，这时候门徒大有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才承接了这个伟大的使命。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脱去2015年之前，我们要脱去从今天之前所有一切的旧包袱，无论是失败的甚至于是成功的经验，弟兄姐妹，全部要脱下去。还有我们的宗教的包袱，我们不是在这边履行一个宗教义务，来聚会对不起自己，不来聚会对不起上帝，有没有那种感觉？今天应该去郊游的，我来了聚会就觉得，哎呀，我应该去郊游，我怎么来聚会？可是不来好像又对不起上帝，这就是宗教的行为。我们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来聚会，为什么来祷告，为什么来读圣经，我们只是好像觉得，哎呀，被规定。这就是法利赛人悲哀的地方。弟兄们，我们不是在这边履行一个宗教的义务，我们是在那边经历一个生命的更新，我们在经历耶稣基督的丰盛，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的更新跟突破，成为新皮带。第一个，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皮带；第二个，我们要成为新皮带。我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来看教会的传道人，台北灵粮堂。台北灵粮堂是我们的母会，现在有300多间的分堂在全世界。台北灵粮堂最受人敬重的传道人，这几个牧师是最受人敬重的几个牧师。我跟大家讲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有神学院文凭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读神学院的。我不是说读神学院不好，读神学院很好，有个系统性的装备，但是做教会的传道人，它不是一个必须的条件，而是他们侍奉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有神的呼召，有侍奉的果效，有神的印证。弟兄姐妹，我1998年开始侍奉的时候，我就是坐在底下像艾瑞卡这样子，然后隔天我就被案例成为传道人。我说，哎呀，主，我怎么变传道人了？我从98年开始传道，我也没有读神学，我就开始在奥克兰侍奉了2年，牧羊教会2年，我之后我才有机会再去读神学。但是神学不是唯一做传道人的条件，条件是有没有神的呼召，有没有神的印证。在圣经里面，保罗的身份也被质疑过。大家说，保罗你算什么？你又没有跟过耶稣，你怎么可以称为使徒？只有那个12个门徒跟过耶稣才能够叫使徒，你保罗没有跟过耶稣怎么可以叫使徒？保罗怎么回答？保罗说，你们就是我做使徒的凭证，就是上帝透过你们告诉我，我就是上帝所呼召的。所以不是主观的说，啊，上帝呼召我很好，但是有客观的你的侍奉果效的印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重要的是羊群能不能从你身上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愿意跟你，愿意听你的，这才是教会的传道人。传道人是做一个领头的，带领教会往前走的，而羊愿意听他，愿意跟他，从羊从他身上得到帮助，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抱歉引用一句名言，邓小平的名言，周成柱牧师常用，不管你是黑猫白猫，只要怎么样会抓老鼠了，就怎么样，就是好猫，明白吗？管你有没有读神学，管你有什么样的 title， 羊听不听你的，羊能不能从你这边得到帮助， 你的小组教会会不会增长？会，就是好猫，就是好牧师，管你有几个博士的 title， 没有用的。OK， 最后1503的宣教网络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你要做传道人，站在这边并不难的，你先从自己做好，做好小家长，做好小组长，做好区长，直到有一天你发觉到小三们，你的工作做了很忙，教会更忙，发觉到你必须工作做一半，教会花一半时间，它就变成怎么样，半职了嘛，明白吗？等到有一天忙到个程度， Erica 差不多都在做教会的工作，公司的事情没有时间做了，怎么样，就变全职了嘛，这就很自然的，它不是一个突然的好像一个冲动，哇，今天明明在做医生，忽然间有个冲动放下医生，然后去读了神学院，出来传道，传了一年发觉到大家都不听他的，不上不下，很可怜。所以在1503，在我们教会里面很清楚的，从你侍奉果教一步一步一步走，神自然会带你走过来。最后职场传道人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随时提醒自己是君尊的传道人，跟我念一下，君尊的传道人，君尊的传道人，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你现在是会计师，你现在是学生，你现在是妈妈，你是太太，但是不要忘了，你们最重要的职分是做什么？传道，跟我说一次，传道，传道。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你们现在的身份是掩护你们的，而重要是你们能不能转化你们的职场，把福音带到你们的职场当中去，把真理带到你们的职场当中去。第二个，生命品格时时活出耶稣的榜样，生命品格能不能顺服圣灵，做众人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的一言一行是不是让我们周围的人都会效法，让我们能够照着圣经的真理活出圣经的真理，能不能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带下福音的影响力，转化我们的职场。弟兄姐妹，2015年是一个开始，我们盼望我们的焦点对的时候，就是我们带下一个新的皮带。当我们焦点对的时候，当 007 当他做他的正确的工作的时候，他的资源会不断的进来，当他没有做他该做的时候，这个资源就会断掉。可是我们明白我们的焦点，我们明白我们的角色的时候，上帝会把那个资源不断不断的送到我们身上去，让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盼望在2015年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边预备我们自己，就是来领受2015年新的祝福跟恩膏。阿们吗？好不好，再把那个红字来念一下，来一起来念，预备，请。成为新皮带，我是君尊的传道人。跟你旁边说，你是君尊的传道人。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吗？一起起立。抱歉耽误大家点时间，好吧，我们先安静的时间。